天父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！我们在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在耶和华的日子，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，瞻仰你的荣美，在你的殿里求问。天父，我们就把我们过去一个礼拜在世上难处重担都卸在你的面前。求你再一次来苏醒我们，眺望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你的殿中，再一次被你所得着，也得着你，再一次得到你自己话语的喂养，再一次被你更新。天父，就求你自己的圣灵这个时候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这个会堂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充满满的被你的话语所喂养。天父，你的仆人站在你的台前传讲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你洁净他的口，洁净他的身心灵，让他所讲的单单是荣耀神、造就人、高举基督、建立你自己的教会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大家翻开《希伯来书》11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。我们在复活营的时候，已经看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23节。我们今天读24、25、26节。今天我们要看24、25、26节。翻到之后，请大家仔细看、仔细听，由我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24、25、26节。摩西因着信，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好，我们就读到24、25、26节。27节，大家又看到他因着信，又要开始讲另外一件事情。我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27节。我们今天看24、25、26节。就像我已经用了很多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，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是这些信心伟人的故事。你看17节。十一章的17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我跟大家分享过。然后20节，以撒因着信；21节，雅各因着信；22节，约瑟因着信；23节，我们提到了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因着信，就把他藏了3个月。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摩西因着信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所以你看。十一章有第八节，十一章的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然后17节又是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信心的功课。摩西也是一样，旧约圣经里头，摩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有很多的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。所以24节，摩西因着信；27节，他因着信，他又是因着信；然后28节，他因着信。所以我会分3次讲摩西。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看摩西的话呢，24、25、26节，我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，24、25、26，今天呢，我们特别要看摩西的信心是表现在价值观的判断。我今天大家 带大家看24、25、26节，摩西的信心是表现在价值观的判断，也就是他因着他自己有一个价值观的判断，他就做了不同的选择，他就做了不同的选择。好，现在我要请大家仔细看24、25、26节，他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呢，他选择了不同的身份。他的因着价值观，他的判断之后呢，他选择做了不同的事情。因着他价值观不同，他的价值观的判断，他不但选择了身份，选择了做不同的事情，他也有不同的等候的东西，他也盼望等候不同的东西。所以我现在要先请大家仔细找，请你找第一个，他因着价值观的判断，他选择了不同的身份，请大家在24、25、26、3节中找，哪两种身份，他选择了哪一种身份？大家找，请你不要客气，找到之后你大声说，有两种不同的身份，然后他选择了是哪一种身份？找到了，你大声讲，哪两种身份？法老女儿之子，哦，非常好哈。法老的女儿，埃及法老王的女儿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公主啊。然后她做了法老女儿之子，没有错，就是王子的身份，就是王子的身份。所以你看到有一个身份是什么？法老女儿之子。这个身份，她一开始是不是她自己选择的？一开始不是。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。他3个月大的时候呢，法老下了命令，希伯来的男婴都要丢到河里。他的父母亲看了不能再藏了，就给他准备一个篮子。上次我们在复活营，我还跟大家讲过，那个篮子周围，哇，他的父母亲还涂了石漆，很简单，什么原因？不会透水嘛，就漂在河上面。结果被法老女儿捡去了，就把他认作干儿子。他后来就长大，在王宫之中长大，可以继续一辈子做法老女儿之子。但是大家看到了，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身份？大家说，他在两种身份中做了选择，一种身份是法老女儿之子，另外一个身份呢？大家不要客气，大家大声说什么身份？神的百姓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非常好，又是一种身份，是神的百姓。他是不是神的百姓？是的，神的百姓是希伯来人，是以色列民。这个身份他能不能选？他生下来就是，为什么？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利未人，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，这个也是生下来就是这种血统。但是他在这两种身份之中，他做了选择。我们知道，这些圣经告诉我。他可以一辈子做法老的女儿，但是他长大了之后，他不肯被人家看作是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愿，你看到了第25节，他宁可他做了选择，他要做神的百姓，跟神的百姓，看他自己的同胞跟他希伯来同胞怎么样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二个了，我答案都已经讲出来了，他不同的身份做了选择，然后他选择了不同的两种事情，哪两种事情？大家找。哦，当然了，如果是神的百姓，就要怎么样？就要受苦害嘛，对不对？他选择是受苦害呢，或者是继续做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会享受啊。如果做法老女儿之子的话呢，他继续享受。为什么？住在王宫里嘛，继续享受。但是那种享受，圣经上说那种享受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享受真快乐。什么叫享受？快乐嘛。但是呢？那叫做什么快乐？那叫做最终之乐。所以他因着选择了不同的身份，做了不同的事情，哪两种事情？跟他的同胞同受苦害，或者是继续留在王宫吃香的喝辣的享受，但是却是最终之乐。好，我们看他因着有这样子不同的身份的选择，做了不同的事情，你看出来他为什么这样子选呢？原来他会这样子选择的是因为他心里知道。他要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身份呢？为什么选择不同的事情呢？怎么样选择呢？因为他心里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或者是我换一个字， 中文中，我们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一生我们图什么？”我没有这样讲法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生我们图什么？我们要什么？好，大家说，他因着有两种东西在他心里选择，他选择了哪样东西，一样东西，以至于他就不做法老的女儿之子，他宁愿身为神的百姓，然后呢，跟他的同胞一同享，一同同受苦害，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，因为他做了选择。他图什么？有两种东西在他心里，他在做选择，哪两种东西？大家找。26节，大家说哪两种东西？一个是埃及的什么？埃及的财物，还有呢？26节的最后，所要得的赏赐，你看到了这里有不同吗？这里所要得的赏赐是不是地上的？不是，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，那个是看不见永恒的赏赐。好，我们就要来，我今天要跟大家看到了，他在这个三件事情上做了选择，他怎么会有这三种选择呢？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故事。摩西的故事当然是记载在出埃及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。也许有些人对出埃及记摩西的故事很熟，也许有些人不熟。好，我们翻到了出埃及记。我不带大家念出埃及记，因为出埃及记的第一章，我们在复活营的时候，我们读过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参加复活营的话，我今天看到周报的报告事项非常好，复活营的信息讲到录音已经上网了，大家可以回去看。在复活营讲过的一些部分，我就跳过去。出埃及记的第一章，我们就不看。第二章呢，其实我们在复活营已经读到了第二章的第十节。11节以后呢，11节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11节，大家仔细看哈，仔细听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，藏在沙土里。第二天，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。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：“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”摩西便惧怕说：“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”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到米甸地居住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23节，我们看23节哈，跳到23节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好，我这边短短的念一段出埃及记，大概让大家回忆一下这整个故事。我还会再说的仔细一点，请大家回去。我不知道从复活营回来之后，你有没有在家里看创世纪跟出埃及记？不过没有关系，我鼓励大家出埃及记一章、二章、三章，你开始看下去。下个礼拜、下下礼拜，我都知道讲摩西的故事。但是我今天还带大家再看另外一段圣经，摩西的这个故事，摩西自己的故事，除了出埃及记以及我们刚才今天读的希伯来书之外，还有一处记载得很清楚。那一处我现在带大家看的就是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的那段记载是，我先问问大家哈，圣经测验哈，新约教会建立之后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叫做什么名字？斯提凡。我现在带大家看的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七章，斯提凡在那一天殉道的时候呢，是被攻击他的人用石头扎死的。他在殉道之前讲了很长篇幅的一段信息，一篇讲章。我们现在来看，我要带大家念那一段，也是关于摩西的故事。请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的2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的20节。好，仔细听，仔细看，我来念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20节。那时， 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。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，你留意看哦，四十岁哈，23节，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：“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”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：“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”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。过了40年，过了40年呢，应该他80岁喽。30节，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稀奇。正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：“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战战兢兢，不敢观看。主对他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”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，我下来要救他们，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我们读经读到这里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摩西的故事。圣经清楚记载，摩西一生活120岁，头40年是生活在王宫之中，3个月大的时候被法老的女儿收养，进入王宫之中。当然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很可能法老女儿在她3个月大收养她之后呢，在她断奶之前，她仍然在自己的家中由她的母亲乳养她。她的一生头40年在王宫之中，在王宫之中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的22节，她在王宫之中这40年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我跟大家讲，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如果在一个穷人家家里，如果在一个普通人家家里学40年，我看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。他在埃及王宫里头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这个可是不得了，了不得，因为埃及是全世界有名的古文明，星象、历法、地理、军事、战略都是很强的。摩西的第二个40年，从40岁到80岁，这边也记载了，摩西在40岁的时候，看他的同胞受压迫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他的一个同胞被埃及人欺负，他就打抱不平：怎么可以，我的同胞被埃及人欺负？40岁的时候，他可以几拳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。他的出发点是什么？这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25节，我们刚才读的《使徒行传》25节，他以为他的同胞弟兄们应该明白，神要借他的手拯救同胞，他的同胞。他那个行为是觉得他想靠他的拳头救他的同胞，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他看到了自己的同胞欺负自己的同胞，他就要去劝他们和睦的时候，这个欺负人的说：你难道要像昨天一样打死埃及人一样打死我吗？他就逃了。这个逃有什么原因啊？第一个，他以为他杀了埃及人没有人知道，原来他杀了埃及人，连他自己的同胞都知道了，那埃及官府说不定也迟早要知道了，他就逃了。但是我相信还有更深的原因，他可能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为什么？ 他能拯救埃及人，他能拯救自己的同胞不被埃及人欺负。但是人心是险恶的，自己的同胞欺负自己的同胞，他能做什么呢？他在40岁的时候逃到米甸旷野，80岁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的，80岁的时候，上帝呼召他，开始回到埃及，去向法老说，让我的同胞离开。他人生的最后40年，80岁到120岁，上帝重用他。刚才今天我跟大家分享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做了3样的选择。为什么摩西会做那样子的选择？我觉得，就像我在复活营的时候，我带大家看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真是旧约的每一个人物，他们的生命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。摩西的生命过程也非常精彩。我常常在想，摩西，上帝其实，上帝真的很辛苦。你看呢、哦？摩西一生120岁，被上帝重用是最后那40年，但是上帝却花了80年来塑造、来教育、来养成摩西。上帝竟然花了80年，只用摩西40年。上帝常常在我们身上花的功夫，不论有多少，常常我们被上帝使用的时间，却是跟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培养的时间，却是短而又短。所以我常常在想，我们做传道人的，当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也许是30多岁、40岁，但是我们能被上帝用几年呢？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问我们自己：我们可以被上帝好好的用几年呢？我在想，今天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是33岁。我如果能够再同样的给上帝用33年，是66岁，大概也快退休了。上帝真的是辛苦，要栽培我们，磨练我们，我们能被他用几年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摩西。摩西的后40年被上帝所用，这个下2次我会跟大家放，我会再跟大家再来思想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，摩西竟然做了那3种选择。如果是你是我，我们怎么选择呢？留在王宫里头做法老女儿之子，享尽埃及的荣华富贵，但是他却选择做回到他同胞身边，他自己甘愿仍然去做神的儿女。跟他们一同同受苦害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他人生前面80年，上帝是怎么磨练他，上帝是怎么栽培他。我觉得在他人生的头八十年，好像有头八十年，好像有3个阶段，上帝给他了3个学校。在复活营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过，他幼年断奶之前受了他爸爸妈妈的教育，所以我觉得摩西的3个学校，第一个学校就是他幼年断奶之前是他第一个学校，这个第一个学校是极其重要的，我不多说了，在复活营我已经说过了，如果没有听的话，你可以上网去听，那个其实是极其重要，为他人生打下最重要根基的，这是第一个学校。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学校跟第三个学校，他的第二个学校很简单，就是他断奶，即回到王宫之后，到他40岁。在埃及的王宫之中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学校，他的第二个学校在埃及王宫中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知识，以至于什么？我们刚才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22节说，以至于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我相信埃及人不但训练的学问训练得很好，你看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我相信也训练了摩西有一个强壮的体格，40岁就可以打死一个埃及人。他身体强壮，学识好，我们来思想看看哈，这个第二个学校让摩西有了什么样的长处？虽然是在 世界上的埃及的王宫之中。但是我们来看，这个法老的女儿，收养他的法老的女儿，后来成为女王。所以摩西是绝对有权利可以继承王位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埃及的王宫到底给摩西了什么东西呢？我相信埃及王宫的学问给摩西有很大的见识，让摩西能够有好的见识，能够看到大场面，不会是一个乡巴佬一样的，什么都不懂的。我相信埃及的王宫给摩西一个很深远的眼光、胸襟跟气度，也让摩西真正的看见什么是真正的财富，真正的荣华富贵是什么样子，让摩西有眼光、胸襟，能够看到这些大场面，然后他学到了一切天文地理的知识，成为后来他人生最后那40年。能够带领百姓在旷野作为领袖的一个地上的知识，给他有足够的磨练，一个人格的胸襟有足够的磨练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第二个学校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，我们要被上帝使用，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，在学习世上的学问，在世上的工作岗位，在世上的学校，在受教育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小看。有一些年轻人也许会有这样子的问题：牧师啊，我只要在教会好好侍奉就好了，我是不是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在学校读书呢？我们在世上是。在世界上的工作，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坚守我们的岗位呢？上帝差遣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论我们现在什么阶段，是在世上，在世上读书、工作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把握。这些都是上帝要磨练我们、管教我们、训练我们、栽培我们的。我们不要，如果我们此时此刻还不是专职在做上帝的工作、侍奉神，我们在我们手上的每一个学校的功课。每一个在世的职位，我们都要尽力去做，那都是上帝要磨练我们的。这个是第二个学校对摩西的重要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学校。第三个学校就是他40岁到80岁，他去了米甸的旷野。我个人觉得哈，摩西的这第三个学校才是最重要的。头40岁在埃及王宫学了地上的知识，身体强壮，对他的身体有帮助，对他的人格，对他的学识有帮助。请你仔细听，他人生的40岁到80岁在米甸的旷野，才是真正磨练他属灵生命，让他属灵生命成熟的学校。我们来想一想，请大家放心哈，我所讲的哈。都是按照圣经，都是依据圣经的，因为你回去好好的看圣经经文，你都知道我绝对不是骗人的哈，都是有圣经根据的。这40年在米甸的旷野，他在米甸的旷野娶了妻子，生了2个儿子。他在米甸旷野做什么？如果大家知道圣经的话，他在米甸的旷野做牧羊人。王宫让他发挥所长，他在王宫里头好像得到了真正的教育，好像一棵花草树木，在王宫里头他得到了很好的施肥灌溉，让他生长长大茂盛。但是到了旷野，上帝开始修剪他属灵的生命。王宫的教育让他开花结果，枝叶很茂盛。但是一个人的灵命是否成熟，一个人的灵命是否可以被上帝使用，一定要经过被修剪。这也是我在复活营跟大家讲雅各的一样的，被上帝修剪过、雕刻过。这40年，上帝把他身上的这些，是一个枝叶很茂盛，但是该修剪的，上帝把它剪掉了。 剪掉了他，磨掉了他的什么脾气，把他暴躁的脾气磨掉了，磨练他的个性，磨练他的耐心。我们来想想他那40年怎么过的。我们来想想，如果你我40年丢在旷野，40年来，他除了他自己岳父的一家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孩子，看得到是人之外，不然其除了这几个人、他的家人之外，每天看到的就是日月星辰，吃的是风沙野味、餐风宿露。他每天在也一定不是每天住在家里的，可能把羊群、牲畜带出去，一去去找水草之地，可能一出去就是几十天。他以天地为铺盖，为帐篷，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他做的是看管牛羊、照顾牲畜、畜生的工作，看着牛羊拉屎拉尿。大家不要笑啊！他本来是埃及王宫的王子，哎，有雄才大略，有丰富的知识，每天却是看着这些畜生。母羊生小羊，小羊又变母羊，母羊再生小羊，40个春夏秋冬，40个寒暑，成了80岁的老人了。这40年，他看了几代母羊生小羊啊？好像40年插队落户，磨掉了什么？40年前，他关心同胞，一拳可以打死埃及人。他以为上帝就要用这个方法让他来拯救他的同胞。他以为40岁上帝就时间到了，可以使用他了。他可以以为用地上的学问、地上的知识，用他自己的拳头就可以侍奉神、拯救他的同胞。但是40年在旷野，把他磨去了他这些想法。他真正能知道自己是。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做什么，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，他只能仰望上帝的聪明才智，他只能使用上帝的方法。这就像是我复活节跟大家讲的，我们所学到的都在摩西的身上看到了，要等候上帝的时间，在上帝的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用上帝的方法才能够做上帝的事情。他的聪明才智。他倚靠聪明才智的想法都磨掉了，他的雄才大略都磨掉了，所以我们看到，你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的3章、4章的话，这里圣经使徒行传清楚的记载，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但是他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上帝说，他跟上帝说，我是拙口笨舌的，上帝啊，你换个别人去差遣吧。他完完全全态度不一样了，所以。这个第三个学校，这40年在旷野插队落户，他学到了什么？他学到了人的渺小，他看见了人的有限，他发现大自然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人的力量是何等的渺小，怎么样去跟大自然抵抗呢？他看到了上帝的全能，他看到了人的有限。他看到了自己的脾气，他能够用他自己的拳头拯救他的同胞吗？他不如意的话，他可以一拳打死埃及人，难道畜生不听他的话，他能够一拳打死畜生吗？他忍耐，他学会了。这40年，因着他牧养牲畜、牧养牛羊，他学会了牧养他的百姓，他学会了。为父的胸怀，他真正有了牧羊人、牧者的心肠。他也知道人的有限，靠人的拳头可以打死一个埃及人，但是靠人的拳头没有办法跟法老王作对，靠人的力量敌不过法老的军队。他只有谦卑的仰望神，他才能够依靠上帝的能力。在上帝的时间，才能够谦卑的被上帝使用。40年旷野，他的第三个学校，40年后，他才毕业了。 他才能够被上帝呼召出来替上帝做事情。80岁之后，上帝就差他离开了米甸的旷野，去埃及王宫去见法老王，要法老王让他的同胞出埃及。这个我们以后再看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，就是让我们来提醒，为什么摩西能够做那样子的选择，舍弃埃及王宫的荣华富贵，却选择与他的同胞同受苦害，因为他经过了旷野流浪最深刻的学校。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是不是也在旷野之中？我跟大家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迟早都会进旷野。如果此时此刻你发现是你人生最难经历的阶段，很可能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了旷野。如果你发现此时此刻我们真的是发现人生走投无路，我们发现到处都是难处，我们发现前面是挑战，是难关，好像我们过不去，不要难过，很可能这是上帝带领我们进入旷野。当我们经过旷野的磨练，把我们的骄傲磨去了，把我们依靠自己人的能力的这种想法磨去了，当我们真正看见人的有限，当我们真正看见了自己的渺小，当我们真正看见人算什么，不过是尘土，上帝竟然顾念我们，我们才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成熟了，反而能够依靠神的大能，反而能够活出上帝的荣美，反而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，反而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，反而能够成为上帝赐福给别人的管道，反而能够成为被上帝所用，将祝福带给别人，将福音传给别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现在是旷野，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，我们千万不要气馁，很可能这旷野的经历却是扭转我们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，能够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扭转成更像主耶稣的样式。如果我们现在，我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活得丰富喜乐，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好像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日子过得很快乐，我们要好好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在享受埃及王宫中的最终之乐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蒙上帝的赐福，我们都在享受我们的生命，非常好。但是我们经常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是真正享受天上的喜乐，或者是我们在享受的仅仅是最终之乐，是享受肉体的犯罪。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，当我们特别畅快的时候，我们要留心；当我们特别畅快的时候，要留心。否则，你记得大卫王犯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他肉体最舒服的时候。别人去打仗，他留在王宫；别人在战场上奔跑，他在王宫睡大觉。当我们肉体最舒适、轻松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来看一开始今天的信息。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，摩西因着属灵生命被上帝磨练，能够开始被神用，代表他真的，他的人生为什么会如此丰富，做了这些选择呢？第一个，他选择做法老，他不选择不要做法老女儿之子，他选择做神的百姓。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宁愿与他的同胞同受苦害，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。他要的是什么？他不要埃及地上的财富，他要永恒，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永恒的盼望，永恒的美好。就像我第一次跟大家碰面的时候讲的，更美的家乡是他等候，是他所盼望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把这三个选择也放在我们的心中。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三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就是身份， 很简单，就是我是谁？摩西一定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在埃及王宫里头，享尽一切荣华富贵，但是我是谁？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他的母亲一定教导过他：你永远不要忘了，你是希伯来人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是以色列人。所以，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，我们经常问我们自己。我是谁？我鼓励大家经常问我们自己：我是谁？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了，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，我们常常来问我们自己：我是谁？不要忘了，我已经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基督徒，是神的儿女。你常常这样子思想，会帮助我们知道哪些事情能做。哪些事情不能做？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也来问自己：我是谁？在天地万物之中，在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之中，我是谁？我的身份是什么？我的身份难道就只是猴子变的吗？我的身份难道就只是这样子吗？在宇宙人类的，在宇宙所有的时空之中，碰巧碰撞出来，就只是这样子一个生命吗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是谁？我们常常来问我们的生命，身份是谁，对我们会有很重要的影响，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很多很深远的东西。举一个例子，圣经中有没有提到其他的人物？因着思想自己是什么身份，突然幡然悔悟，能够扭转方向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人突然因着告诉自己我是什么身份，以至于浪子回头？答案就是浪子回头。记不记得浪子的故事？浪子是怎么回头的？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我是谁？这个问题是帮助浪子能够开始回头的第一个问题，你同意吗？浪子怎么说的？我在这里跟猪抢东西吃，他想到的是身份，我要回去，我已经不配做那个身份了。什么身份？他本来是他父亲的儿子的身份，后来呢？他想清楚了，我悖逆我的父亲，我都不配称为父亲儿子的身份。但是，我父亲家里故宫啊，我父亲家里的故宫都比我现在跟猪抢东西吃，我爸爸家的故宫都比我现在吃得好，穿得好。身份可以让一个人悔改，身份可以让一个人改变方向。所以浪子说：“我不配再做我父亲的儿子了，我去找我爸爸，我请他让我做他的故宫，好不好？”我们常常要像浪子一样，不论你现在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来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的身份是什么？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悔改，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。有些事情我们能做，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。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才能够知道。上帝啊，你家里是何等的美好！我哪怕去回到上帝的家中做故宫，上帝都会收留我们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跟大家分享的说，是摩西怎么想的？他要做什么？他不愿意去做罪中之乐的事情，他宁愿要做什么事情？跟他的同胞同受苦害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请大家常常问自己的是：我在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我们每一次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来问我们自己：我在做什么？常常问自己：我在这里做什么？可以帮助我们的灵命很有成长哦。在复活营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当我们在洗碗换尿布的时候，当一个做母亲的在照顾他的孩子的时候， 怎么永远换不完的尿布、洗不完的奶瓶呢、啊？如果你就问自己，我在做什么？上帝会给你答案。不论你在做的是哪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是谦卑的为荣耀神而做，为侍奉神而做，你做的事情都是在永恒之中有价值的。是不是在洗碗换尿布？如果你的心是在为荣耀神而做，是顺服上帝的权柄，让我们谦卑的在做这些卑微的事情。我们谦卑顺服上帝的带领，为神为荣耀神而做，不论是多卑微的事情，你都发现那是在侍奉神，以至于你都可以重新得到平安喜乐去做那件事情。你要常常问自己，我在做什么？哪怕多卑微的事情，当你知道你在做的是在荣耀神，是在服侍神，你的心情完全不一样，你会变得平安喜乐。当你在犯罪的时候，诱惑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这个诱惑当然可能是眼目的诱惑、情欲的诱惑、肉体的诱惑。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也许我们年龄一天一天的增加，这个诱惑可能是权力的诱惑，可能是财富的诱惑、金钱的诱惑。可能是名誉、名望、世上的名利的诱惑。当我们面对那些事情诱惑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：我在做什么？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在享受罪中之乐的时候，我们经常问自己：我在做什么？当一个意念来、一个引诱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：我在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家庭中，我们的生活是属神呢？是荣耀神呢？还是失败呢？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怎么样。哪怕是做牧师的，我们也会两夫妻会有吵架的时候。我不知道你在家中，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？我跟大家还不是那么熟，虽然已经认识3个礼拜，已经挺熟的了。但是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，你知道弟兄姊妹打电话找牧师，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最多的难处就是夫妻吵架。12点也得过去，晚上12点也得过去，为什么？我多盼望。圣经怎么说的？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什么意思啊？夫妻吵架经常有的事情，但是最好能够吵架不愉快，不要隔夜嘛，哈。睡觉之前，大家心平气和，重新和好。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，常常碰到的是夫妻吵架，把牧师叫去了。哎呀，那真是公说公有理。婆说婆有理，但是这种事情多么不荣耀神，在我们的儿女面前多么不荣耀神。当我们在家里头不愉快、闹不愉快、闹别扭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，不论你是做妻子的、做丈夫的，我们退一步来问我们自己：我在这里做什么啊？我做的这件事情荣耀神吗？我做的这件事情，能给我自己带来益处吗？特别是我们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我说的这句话，我在说什么啊？我说的这句话能够造就我自己吗？能够给我的妻子、给我的丈夫带来益处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只是简单的提醒大家，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来问我们在做什么？第三个问题，我们图什么？做每一件事情，我们来说，我们来图什么？摩西他不图世上的财富，埃及的一切，他不图人生暂时的享乐， 他不图王子的身份，他宁愿做世人眼中好像是奴隶的身份，他好像是做奴隶，他好像不要做法老的王子，他却做了上帝的王子。人迟早都要面对永恒的问题。摩西的价值判断让他知道他要图的是什么，让他知道，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人生最高的价值是为上帝而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，我们常常来跟自己讲，我图什么？答案是我们应当为上帝而活，人生最高的价值是为荣耀神而活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他一生来到世上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面对十字架，照着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上帝的带领，往十字架走去。摩西不图埃及的财宝，埃及的富裕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摩西的时候，今天埃及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是金字塔。在摩西的时候，金字塔刚刚是修建完成的，一定是金碧辉煌、灿烂的不得了。今天你去看埃及的金字塔，被风沙越来越旧了，完完全全被风沙所折损了、破旧了。如果摩西图的是埃及的辉煌的一切的财宝，今天呢，都要成为破旧的东西。但摩西在当时，在埃及的文化是最文明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一切丢弃了，走向他自己百姓的中间。因为摩西知道，人生最高的价值是为了侍奉神，是为了荣耀神。腓立比书三章告诉我们，保罗也在他的人生做了这样子的选择。保罗怎么说的？他说他把世上的这些东西都当作是粪土，以至于都可以丢弃。世上的东西都是粪土，都可以丢弃，为了是要得那真正的至宝。所以，腓立比书三章，我念给大家听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摩西说：“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”不只是旧约的摩西做过人生价值最高的比较，摩西选择了成为上帝的儿子。保罗他也做了比较。他把人生的万事都当作粪土可以丢弃，他却以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。大家一定听过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，叫做宋尚杰博士。宋尚杰在100多年前，他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，他在坐船回中国的时候，他把那个博士学位的证书丢在海里。他可以放弃世上的博士学位，他回到中国，成为传福音的牧师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能够像摩西、像保罗、像宋尚杰这样呢？能够放弃这世上的财富，放弃这附上的名誉、地位，把世上的一切当作是对我们有损的，当作是粪土，却把耶稣基督当做我们的至宝，愿意放下世界的一切，去换得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的产业、永恒的至宝。我这里跟大家讲了，刚才也跟大家提醒过了，不是要我们故意去苦待自己，放弃，不再读书，不再工作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上帝任何的时间差遣我们在世上任何岗位。是什么身份？是学生的身份，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读书；是工作的身份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荣耀神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 来见证神的荣耀。我要跟大家是讲的是，我们经常来问我们自己，我是谁？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，以至于不会被今天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的世界、灯红酒绿的世界所迷惑，把我们的心眼给弄瞎了。我们常常来问自己，我在这里做什么？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是为荣耀神而做，都是值得的。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的私心，为了我们的自己来做，荣耀自己，那个都是给我们带来失败的。我人生图的是什么？我人生图的是一生为荣耀神而行，一生最高的价值是为上帝而活，把世界当作有损的，为了要得到基督为我的至宝。经常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在做什么？我一生所要得的是什么？愿上帝使用他自己的话语。